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提供你2分钟即时新闻快递。世邦卫理事发布零售业全球化报告显示，全球消费力道零售业的销售成长减缓，国际零售品牌转变为投资不同的品牌多元市场行销，前进新兴市场转变的速度明显减缓，年增率只有 1.6%。 香港、新加坡、东京、台北及莫斯科则是受到国际零售的新品牌青睐的五大城市。产油国委瑞内拉因为经济管理不善和油价崩盘导致经济崩溃，运粮车像运钞车一样需要武装警卫抢防保护墙防抢，半报店前有军人站岗。过去2周，委瑞内拉已经发生超过50起的抢粮暴动、群众洗劫及抗议事件。内政部警政署公布执行全国查缉毒品专案行动和扩大反恐零检勤务，动员各县市警察局人力9504人，加强零检路检夜店、 KTV、 Pub 等人潮聚集治安场所的顾虑，检查毒品案件超过了1092件，希望在暑假前夕净化治安。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求职旺季，桃竹苗分署各就业中心6月起陆续在桃竹苗地区举办多场现场征才活动，这些除了有着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之外，也提供打工族暑假攻读的机会，有暑期打工计划的青年朋友可以把握机会参加面试。提供您台北股市的最新行情，加权指数为 8653.07 点，上涨 27.15 点，成交金额为 350.47 亿元。以上新闻由邹莹莹编辑，黄子荣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声调频台。
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2分了，再一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FA04.1 正声广播电台，当然呢，这时候呢，要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情系统相关的。而首先先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而这一次推动了这个整个修复式的司法。为这个法务部的重点政策之外，美国的修复式司法专家教授们呢也跟台北地检修复促进者跨国界的一个交流，为了深化整个实务执行人员的一个专业跟知能还有技巧，也与这个先进国家的学者来做这样的一个经验交流。而法务部也邀请了美国修复式司法专家这是 Prof 来到台湾办理整个系列讲座，而今年的5月30号也到了台北地检署跟我们北检的修复式团队实务者来进行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座谈。当然说到了当代的修复式司法专家 Prof 呢，他拥有超过40年的修复式司法学术跟实务经验。那当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他创办了这个学校，也在这个学校做修复式正义跟和平创建中心，也担任中心的主任。而在学术生涯中呢，也出版了超过有10本以上以及200篇的创作，在美国几乎都是参与美国本土所有的州的修复式司法的方案创始过程，那也是美国司法部的长期顾问跟训练讲师。那对于跨文化的一个刑事司法体系多有涉略之外呢，也曾在亚洲、非洲、有欧洲、中东以及北美还有南美担任修复式正义讲师。那当然也培训有相当多的实务工作者来协助我们的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方案， 而说到这位教授呢，说到法务部邀请首次来台，希望借由协助台湾的一个修复式正义研究跟修复式司法的实务来做世界接轨，尤其机会难得，所以台北地检的修复式促进团队全程参与，也特别邀请具有丰富实务经验修复式促进者的检察官参与座谈，而蔡碧玉检察长在致辞后随即揭开精彩的经验分享，历经两个小时的座谈也反应非常的热烈，那也透过教授的丰富跨界的文化训练，为我国修复式的正义学术跟实务的发展提供很多的建设性分享。这场跨界的一个交流让很多与会的成员满载而归之外，座谈会的尾声，蔡检察长也期许所有犯罪事件的当事人能多说一些对话多一些的和谐，让整个社会多一分的祥和这也是在这一次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来到法务部呢，说到了落实国家机密保护法，建制完善的审核机制，确保国家安全与利益，这也是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6条第一项的一个办理，核定国家机密之退以及离职或者是移交国家机密未满三年的人员有出境管制的规定，按这次的这个实施第32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有关于这个前开出境管制人员应出境20天检具行程以及所到的国家从事活动以及与会的人员书面资料，而向原服务单位跟委托机关来提出申请，基于法务部系属本法律主管机关的一个立场，也并其涉密这个人员出入境的一个申请作业以周圆以及顺畅的一个运作，乐见各项的核定。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包含了这个因为曾经有过去发生在譬如2010年的一个陆军少将处长罗贤哲的一个案件这个泄密案件，还有2012年的一个前海军柯正盛赴大陆泄密案，还有2012年的前大陆解放军上尉郑小江来谈假借安排赴大陆旅游吸取了现役的就是退役少将上校等空军陆军军官交付情资，2014爆发了前中央大学通用系统的这个研究中心主任陈坤山弃职前往这个中国遥控科学国家的一个重点实验室任职一案等等，那都有这个案例显示这个涉嫌人曾经出境或者是在境外被吸收诱惑而陷入所谓的泄密这个部分，那也呼吁各机关呢这个任职一些或者是这个离职后有做涉密的人员的一个出境管理，那来做一个这个机制，那循整个一个法律跟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确保国家的一个共同安全跟社会福祉，这也是在法务部的一个新闻稿里面在说明确保国家安全跟利益的一个机制跟保护法的部分了。好，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先带大家来到了更生人，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也是我们的陈新宇，对于我们的陈新宇大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当然最近很多的话题就是出狱前是不是可以先上班，那当然针对更生人这一块我们也来听听他们第一线人员的心声。那您定所谓的出狱收容人加强就业媒合，考虑让我们收容人在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到监所服刑，那现任我们基隆更生人互助协会的理事长陈新宇也特别讲到，外出工作不可能只是选举口号，选举才能给机会，选举后是一场误会，更生人的困境才是最大的问题。而他说了，这个受刑人实施办法的一个门槛非常的严格，鲜少有人符合资格，若要修法来放宽标准，那旷日费时也难有立即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呢，理事长特别讲到自己的例子，他说过去在台南监狱服刑，参加了公益班，表现优良，但是需要等到有假释出狱的机会才能重返社会。而理事长也提到，一般社会大众对于更生人贴上了劣这个标签，很多民众呢接受度还是 比较属于少数。那未服完这个兵期刑期的这个送人哦，通常民众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七上八下，多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送人提前外出工作，若要实际上路，就是难上加难。那其实在这里呢，应该要先设法解决的是更生人的求职、就业跟困境，还有监所内部所建立的一些制度。那轻罪者为优先，重罪者呢，那则是排除再犯风险。等到收容人呢一出狱，可以在三个月找到工作，顺利跟社会来做一个接轨，也建立稳定关系，才会减少犯罪率。一般收容人出狱后哦，求职本来就不顺利了。都基本上都是从打零工赚取比较微薄的薪水，有 50% 更生人五年内又再犯回到监所、来蹲牢笼。所以在这里呢，陈信宇特别讲到，像他开设的清洁公司员工一半都是更生人，也深入了监所、来做媒合找员工。他也希望做公部门的辅导，这个资方提供所谓的雇用更生人的意愿，来加强劳资的一个媒合，而公部门走前头，而非让后端的民间社团自己办来扛责任，这才是比较重点的、这也是我们来听听第一线人员的一个心声了。好，当然这时候我们要赶快来看这个解决听众朋友问题哦。那这个呢是刚好之前有人在问到有关于这个结婚未登记到底这个如果说再娶或再嫁会不会变成通奸重罪哦。其实这有一个案例，是一名中姓男子十多年前跟陈姓女子结婚，有宴客没有登记，亲生儿子也认为这个认领方式来抚养他的亲生儿子。两年前呢，因为陈姓女子呢跟别人结婚了，那这周姓男子呢就通奸这个跟重婚罪。那检察官认为说，如果两个人有这个婚姻关系的话，孩子就没有需要认领，认定两个人是婚姻无效的，就变成陈女本来就是单身女郎，不构成犯罪。不过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之前就讲到了一个法律问题，在民国96年就已经以前我们所采取的是仪式婚，要公开仪式跟两个证人，如果没有办登记，那婚姻就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呢有人反悔，那么婚姻就很容易被推翻。那之后呢就改采所谓的登记结婚，那纠纷就变少了。那说到了呢，这位周姓男子跟这个陈姓女子，是因为在14年前哦，这个相恋让陈姓女子怀孕，瞒着家人然后登记结婚，那婚宴也没有请这个女方家人出席，只有男方亲友到场，两个人婚后又没有登记，三个月后儿子出生，由这个周姓男子认领。后来呢，周姓男子又跟陈姓女子分手了，那陈姓女子在2年前嫁作商人妇，所以周姓男子以陈姓女子是他妻子为由要告陈姓女子重婚跟通奸。那在侦办这就表示，陈姓女子在10多年前还是未成年，当初是因为孩子的名分而办婚宴，事后又没有登记，所以有户政人员作证。那但周先生呢申请了孩子监护权时说有仪式婚，但没有结登记，那也曾告知这个周姓男子说，如果要离婚需要办结婚才有办法离婚，所以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哦。那所以在这里呢并不构成所谓的重婚罪，自然就不会有算通奸的部分了。这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这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大家。96年以前这个是才是个所谓的婚宴，但是通常呢还是要有所登记你有婚宴两个证人没有错，但是你没有登记就是一场误会。所以现在的法律呢是一定要以有登记为主这个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好，马上呢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去找找身心陪检察官，时间到咯。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所以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我们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身心陪检察官时间到咯。好的，当然上一周很多朋友这个认为哇，好像是自己就身在这个所谓的案件中是好像就讲到自己的问题来帮忙回答了。当然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到了上一周我们在讲到告诉代理人或者是辩护人一定要委任律师吗？而我们的检察官也有告诉大家咯不管是告诉代理人，不论是为律师还是非律师，侦查中很多都是以这个侦查不公开为原则等等一些来去跟大家说明，还包含了这个刑事诉讼法第29条，辩护人应选律师的时候呢，这个经由这个审判长许可是可以选非选任这个非律师为这个辩护人等等当然这时候我们要赶快来找找台北地检身心陪检察官了。Hello，Hello，
瑶瑶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在百忙之中，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从上一周大家好像都深入自己的问题一样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聊聊，那就是什么是检察官所做的缓起诉处分，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在聊这个缓起诉处分之前，可能就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到底检察官是做什么事情好了。
嗯，
因为我发现很多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检察官其实会负责的工作有点不大清楚。
嗯，
那其实我们检察官所做的一般所称，大家常常看到电视上会在法庭上跟这个律师攻防比如说代表国家追诉这个被告有罪这个立场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嗯，
那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侦查的阶段。那所谓的侦查就是不管由司法警察，就是一般的警察，查到案子之后送到我们地检署，好，这个就是一般的移送或函送案件。
嗯，
另外一种案件就是一般民众到我们地检署直接告诉或者是告发，好，提起一个案件，我们如果发现有犯罪嫌疑的话，也是会分案侦办。那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主动发掘案件，好，比如说像简报啊，或者是看到社会有一些什么情况，我们会有自己这个另外自己主动分案的情形。那这些案件都会到每一位检察官这边，然后检察官就会经过一些侦查的动作，就像一般大家可能看到就是开庭，或者是我们去函调证据，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收集证据的积极性的方式，比如说像搜索、扣押，然后这些很多种种的侦查作为之后，我们会决定这件案子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犯罪嫌疑。
嗯，
当我们认为已经有达到在70%-80%，好，或者是80%-90%，其实以台湾而言，好，其实都已经是到有罪行政90%以上了的这个犯罪嫌疑新政之后，我们就会到达起诉门槛。那所谓的起诉门槛，我们当然就是会认为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有人涉嫌了这个刑法的犯罪，那我们就会做起诉的动作。那起诉到法官，就是法院那里之后，法官会做审理。那审理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检方会代表国家，巩固这个被告有罪的立场，而辩护人就是协助被告这边做答辩。那法院的法官，陈审法官就会在台上代表公立第三人做出一个审判中的认定。那这个时候的检察官的角色就会有点转换成所谓我们俗称的公诉检察官。对，所以其实在这两个阶段大家听到的，我们可能常常会把检察官的工作会混淆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缓起诉处分，其实就是在侦查阶段，我刚才提到我们收到各样类型的案件之后，我们侦查完，在 一般如果认为有犯罪嫌疑，我们是决定起诉嘛。
嗯。
可是呢，我们因为为了要转换一些这个起诉的措施，简单说，我们想要给一些有真心悔悟的被告，而且在可能情节轻微的案件，可以节省司法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有一些悔悟的机会，然后又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所以在这条路我们开了一个叫做缓起诉，缓就是所谓延期的意思，所以缓再加上起诉，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本来要向法院起诉的案件我们延缓一下，好，暂时不予起诉，这是仿照这个日本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们定在刑事诉讼法253条之一第一项，认为我们有一些法律规定了，不是大家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做缓刑处分，必须是在所犯的罪嫌法定本刑，就是最高的法定本刑是在死刑、无期徒刑跟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罪，所以其实大家实务上最常见到的应该是酒醉驾车，因为酒醉驾车的案件大绝对是法定本刑还在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除外条款之外的，是可以给予缓起诉处分的。所以像这种案件，我们只要参酌公共利益没有任何的危害性，然后我们可以给予一个适当的缓起诉处分，让这个被告呢有一些替代性的处罚，比如说我们会让他们捐款到公库或者是指定的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交这个支付一定的金额，就是所谓的缓起诉处分金，然后这笔金额呢公库这边都会定时的开会，让播放给一些比较有申请符合条件的公益团体做良好的运用，然后另外我们也会请他们去做义务劳务，比如说打扫啊，还有一些像之前一些新闻会提到说去学校帮忙做植栽，甚至照顾小动物，或者是有些专业技能的这个被告犯罪人，他们可能就会提供自己的专长去做一些社会服务，
是，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转化犯罪到一个社会公益的角色。
所以我们刚才所听到了这个针对了缓起诉，我们这个前提我们也让我们的检察官申检来告诉大家，我们检察官是做些什么，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缓起诉，对不对？
对。
那现在听众朋友有疑问呢，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判别可以来去判别这个伤害者他可以来去做这个缓起诉处分。
伤害者所以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伤害罪是否可以做缓起诉处分吗？
是。
如果依照法定的构成要件而言，伤害罪的法定本刑是可以做缓起诉处分，但是因为缓起诉处分的案件，我们一般实务上一定是会衡量这件案子有没有被害人的情况存在，假设像酒醉驾车如果没有发生其他过失伤害的情况，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一个单纯酒驾，那在还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危害性，假设他是第一次犯罪，然后可能酒驾情节还有让他得到教训可以重新悔改的机会，我们才会考虑。那但是像伤害罪这种案件，它其实存在的一个告诉人，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告诉乃论罪，它是有被害人存在的。好，譬如说像窃盗罪，它也是有被害人存在，虽然它不是告诉乃论，它是公诉罪，只要有人偷东西我们就必须侦办，但是它还是有被害人。只要有被害人存在的案件，在实务惯例当中，我们一定是必须尊重这个被害人的意思，是否给予这个对照，就是被告缓起诉处分。那所以如果以听众朋友举例的伤害罪嫌，我反而会觉得，假设如果已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而愿意给他机会的话，其实实务上的演化一定是会直接撤回告诉了。
是，
对。
听众朋友问请教一下申检，如果说这个是酒驾的部分判缓起诉，可是缓起诉期间又有酒驾的话，这个是怎么样来去累计？
问得很好，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延缓起诉的制度，所以我们给予的这些条件，比如说像 缴交公益金或者是义务劳务或者是什么向被害人道歉这些等等的条件，只要任何一个条件没有履行，我们就可以撤销缓刑处分，重新向法院起诉。那当然，如果在缓刑诉期间以内故意犯任何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好，比如说像酒驾，其实他也是故意犯罪，所以这个再犯我们一定也是符合撤销的缓刑诉撤销缓刑诉处分的一个条件，我们就会进行撤销原缓刑诉处分再行起诉。
嗯，对。哦，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说再行起诉是要把之前他要被判多久的把它累积上去吗？
应该是说原本的缓起诉处分我们并没有判刑，我们只有给予一个条件，还没有决定，就是我们是延缓起诉，既然我们还没有起诉，我们就还没有让法院量刑，所以应该是说假设我们先犯了一次酒驾，好，给予缓起诉处分，结果在期间内我们可能会定一到三年的时间，不能有任何案子犯罪，假设一到三年的缓起诉处分期间内再次这个酒驾，后面的第二次酒驾一定已经会处理，比如说起诉，那这个前面这件被缓起诉处分的我们也会撤销再起诉，等于会起诉两件酒驾案件。
是哦，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说法官判这个缓起诉或者是义务劳务的话，他是可以选择吗？
哦，这个应该说当事人他不是当事人选择的，这个指定的这个权利是在检察官，因为是检察官给予的缓起诉处分，所以检察官会衡量这个当事人的情况，给予这个比较适当的缓起诉处分。
当然这个缓起诉不只是只有罚金而已，有些是用义务劳务的，对不对？哦，就是像刚才检察官讲，他会先看你的一个状况，有些人是真的缴不出钱来，那有些人是可以缴得出钱来，当然呢就用这样的来去做一个替换。听众朋友问说，义务劳务他们所劳务的东西他们可以选择吗？
我们义务劳务的话，在检察官这边的程序，我们就是会指定一个时数，比如说，我们法律规定是40个小时以上到240个小时以下。那至于这个小时时数，接下来的程序就是会送到我们地检署，有一个所谓关护人，关护人的这个部门，他们是会处理这个缓起诉处分后面的义务劳务要怎么执行。一般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关护人这边会先请当事人把相关的资料背景，这个就是写给他们，那他们会衡量说，这个当事人有什么样的专长，或者是他的工作可能比较不适合在什么时候做义务劳务，或者是空档啊、时间、年龄之类的，他们就会去安排比较适当的义务劳务。
是哦，这个怎么这一题大家都很有兴趣啊？大家就狂问。
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哎，真的，
还是很多人都
不懂，
蛮希望了解这个部分的制度。
是哦，这个一问下去哦，这个又最后一题了。要简单的来回答。他说，如果毒品的话，有可能是有做这个缓起诉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执行吗？
有。毒品的部分还蛮特别的，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面很鼓励，就是我们认为毒品案件会衍生很多其他案件，所以我们希望毒品是可以做到一个彻底的戒瘾治疗，就是让这个施用毒品的人不是只是处罚，而是让他们得到可以戒掉毒品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有推行一些制度，就是透过缓刑诉处分，而我们立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去医院，就是我们指定我们有些合作的这个医疗机关，做戒瘾治疗，就是简单说就是戒毒。经过这个程序，我们认为他在缓刑诉处分期间可以得到这个治疗，而且都没有再犯，然后整个验尿。